我们今天讲第28讲，题目是自我成长与修行。我们讲的自我成长一定是福慧增长的，学佛不是学到最后是福慧增长，你那个佛学起来很辛苦很乏味，而且到最后呢还没有什么成就。福呢当然是世间法，慧呢是出世间法，福慧增长呢就是修行的重点。我们在过去呢，在前27讲把它回味一下，我们是从生死的大事谈起的。人生啊真的是很短，我们曾经请各位去参一个参禅的方式去接近这个生死大事。怎么参呢？你做过梦过，你曾经梦过很紧张的梦，很可怕的梦，但你也曾经梦过很高兴的梦，梦到自己很久没有见过，很高兴。可是醒来以后呢，你会发觉梦里头的高兴呢带不出来了，梦里头的那些紧张呢，被老虎追啦，被虎被这个狗追啦，被一个坏人拿着刀子在后头追啦，你也带不出来，你会发觉那是做梦是假的。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在白天里头你所享有的所有的福报，无论是你是子孙有多少，无论你有多大的这个财富跟这个名望，这些东西啊，你到了梦的世界里头去，你就是梦到了最紧张的事情，紧要关头这些通通使不上。你说你在梦里头碰到危急的时候，你说你很有钱，有多少个保镖，这些保镖会在梦里头出现吗？谈话讲说叫交兵了呀，很难呐。我们从那个生死的这个问题之间呢，我们会发觉就生死来看也和做梦一样，人在生的时候的这些东西带不了到死的那个精神世界里头去，而上一辈子呢我们在那个死的世界里头所有的那些东西呢其实也没有带来，带来的是一声哇哇叫的婴儿的声音而已，什么都没有带来。既然白天跟晚上之间你一入梦境享受到了你梦里头荣华富贵，但却带不出来，你到了白天的生活里头入梦，你也没有办法把白天的东西带到梦里头去。现在禅师呢要你参一个话头，参一个公案，他说现在你说是谁在那个地方从白昼走到梦里头去，然后谁又从梦的那个世界走出来到白昼里头来，请问那个走来走去的人是谁？当然了，这一追呢是追到痒处咯，是追到痛处咯。是谁从死到生，又从死谁呢同生到死，就掺着这个谁字念一声阿弥陀佛。那个念阿弥陀佛的那个人是谁？这件事情就是生死大事。能参破这一件事情是学佛的入门，能修正这件事情是学佛的终究圆满。你能在这个地方真正懂得入门处，再下来然后才能够谈我们所谓的礼佛拜佛的事情。你透过知道怎么去礼佛，怎么拜佛，拜佛的意义，修禅修定，然后你还要真正注意到我们的自心 那一个净土，那个自信的净土，就是要跟那一个极乐的净土是相感应的。心里头不平静，没有办法跟那个净土感应。心里头没有净土，不可能有那个净土那个地方让你去。你从来连念佛都不肯念佛，就好像说连 叫一声爹娘都不叫，那你怎么会感受到爹娘对你的温柔呢？净土的法门最重要的，它就在于你肯喊着爸妈，我回来了，我要回来，我曾经流浪，但现在要回来。那个念着阿弥陀佛呢，就是要回到那个极乐世界去。你能抓着这一个要领去念佛，那么就跟楞严经里头所讲的那个念佛圆通章，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所告诉我们，如子一母，如母一子，不相为远，这个道理你就抓得住了。然后我们谈37道品是所有心灵的自信净土的那个根基，那个37道品所形成的就是般若，所形成的就是自信净土。所以我们谈到了很长的时间来解释那37道品，这37道品可不能忘掉啊。谈的是四念处啊，四正勤啊，四如意足啊，五根啊，五力啊，七菩提分啊，八正道分啊，这合起来是37道品哦。这37道品你要常常把它翻一翻看看，随便翻出来听一听也可以。什么叫做四念处？什么叫做四正勤？什么叫做四如意足？我怎么样才感觉到我觉得四神足？我给各位比喻过的那个四神足是生命的四神汤啊，人生的四神汤啊，是不是？那个是真正的是够地，是够本的，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的。然后从五根到五力，产生了五力呢，这个五种力量是信进念定慧啊，五种力量培养七种醒觉，对不对？发挥成为八种真正的正道。这就是你37道品要融入了你那个自信净土。我们自信净土里头所谈的七重难寻、七重罗网，甚至于是七宝所构成的这些净土世界，全部都是这37道品所构成的。也就是说，你肯去建构这一个自信的净土，才有办法去跟那一个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互相的感应。简单的说说，我这个电话呢，必须要跟透过卫星那个号码，要去跟对方的美洲世界打一个电话的话，那么你必须把号码通通弄对，然后你才有办法跟他感应。但是念佛就好像那个号码，而这个电话机就必须你去把它做起来。你说我来买一个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买的不行。电话可以买一个，但你要想建构自信的37道品的这个自信净土，买不来的。有人就讲了说，哎呀，要往生了，现在赶快给他烧个往生钱。你知道什么叫做往生钱吗？往生钱就是把往生咒，那个往生陀罗尼呢，把它写起来，印在那一张金纸的顶面，然后呢把它折起来，这一张一张折起来叫做往生钱。其实那往生钱就是往生咒。所以活着的时候呢，要好好的学往生，不要到死的时候人家再来烧往生，太慢了。有时候如果不识字怎么办？又没有人念给你听，那连往生咒都念不来怎么办？那么你不会往生咒还没关系， 净空师父常常叮咛的，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字就是真正的比往生咒更重要的往生咒，那是护照，哎，你一定要拿着那个护照才行，才有办法去的。有时候我到医院里头去看四大都快要崩溃的人了，有时候跟他谈呢接得上，有的时候去跟他谈根本接不上，他就不相信，他已经四大都坏了，他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然后他还要是以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一个非常明理的人，他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他说我这一辈子也走了好多的路，我的成就也不小，看了很多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接纳。那好吗，你没有办法接纳，那么谁也没有办法了，佛也没有办法度无缘之人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在那危急的片刻，千钧一发之际，郑老师走过去握着他的手，眼睛看着，话讲不出来，拿着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你要坚强，你要自由，你不要随便骂人，你要把一切放下，要用清净一点自在的心，然后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觉字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哎，就在这个关键课上，他点头了，晚死就在这个时候点头都还来得及啊！最怕的是到这个时候还不点头，那就没有办法了，他不肯回家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在那一个节骨眼上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你只这么念，我助你念，我去买一个录音带，你好好的听着吧。他一听下去的时候，他就自己知道说，哦，就是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心静下来了，他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希望，他知道从此末从彼出。但是要注意，从此末从彼出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是张开嘴巴去衔着奶头，人也是吃奶的，畜生也是吃奶的，千万不要去衔着奶头。也就是说，从此末从此出的从彼出的时候，那个彼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智慧到彼岸，不在这里再轮回了，是精神法界，是我们像鲤鱼跃龙门一样，我们跃入了精神法界。你能在这个地方站得住，那三十七道品就没有白修了。接着我们给各位谈了谈唯识的法界，也就是说所有的精神法界是由识所变造的，变现的，识之所思，识之所想，就是法界的本身。每天所想的东西呢，都是利欲熏心呢、啊，那么只好就在利欲里头啊打转，走不出来了，一直到最后的那一刹那还是走不出来啊。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到了最后的时刻的时候，眼睛张开来还讲什么呢，说那我那些田产你们要好好给我保存好哦，然后才咽下最后一口气。为什么不在这一口气里头念一声阿弥陀佛，而在那一口气里头讲的却是我那个财产你们要好好的给我保存哦？看起来好像是爱，但事实上执着的太深了。经典里头讲得很清楚，世欲之深者积浅，如果我们试了欲而欲望很深的，他的佛缘他的机缘就很浅，在那个地方他脱不了的，他所变现的整个意识法界里头所变现的东西，马上那个境界就来， 他会来带他去的。你找了多少的道士来，找了出家人来给他诵经都很难，因为他最后那一念他没有放弃，那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呢，接下去再谈的是谈这个整个的唯识法界，这个就是法相中的修行法门。法相这个系统就是唯识门，而唯识这个地方你一进呢，就要先学唯识大略是什么。所以我们谈了有关于唯识性、唯识相的问题，然后谈到了五重唯识观的问题。接下去呢，是在给各位介绍唯识的五位的问题。而这个唯识的五位呢，我们给各位谈的这个五位呢，在上一周呢，我们谈了三位。上一周我们谈的这三位呢，就是资粮位、加行位跟通达位。资粮就是你往生的资粮，也是你往生的意识的资粮，所以佛法都是从心做的，所以那个呢是资粮位。所以佛从心上做，不是从心外去求。以前罗状元的出家诗里头他是这么讲，他说啊，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灵山塔，都应该往他自己的灵山塔上去修才对。什么是灵山塔呢？灵山塔不是你的脑子，也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两眼之间，灵山塔就是你的识，一切是由唯识所变的。所以资粮位到加行位到通达位，我们呢在上个礼拜呢谈通达位的时候也谈了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唯识的五位里头，前三位都是准备位。如果假使哈，我们哪一个斗笠啊，斗笠大家都清楚看，都看过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那么我们如果把斗笠呢切成两，在中间那个地方把它切成两段，前面那个三位呢就是斗笠的下半段。然后呢那个往上陡峭上面的那一部分就是今天要讲的那两位。那两位呢就是修习位跟究竟位。修呢就是修行的修，习呢就是学习的习。修习位不是要你去睡觉休息那个休息啊，是修呢是修行的修，习呢是学习的习。究竟位呢是要看出究竟的，要出障圆明的，是就人生是究竟圆满的，是这两位，也就是那个斗笠那个雷啊最上面的那一段。这两段呢，如果把它切开来的话呢，就是前面的那三位就是一个基础，后面的那两位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的宝塔。所以你要注意到，那个修习十位里头呢，那个修行的十位呢，指的是指菩萨实地。要想成就的话，就要从成就菩萨实地开始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哦，这个菩萨，某某大菩萨，那是客气尊称的意思啊。菩萨可以这么讲，大士也就是菩萨的意思。菩萨的意思是什么？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在前面的三位里头啊，我们应该讲说是有情觉，就是有情是它的根本，但是要带有觉。后面的两位呢，应该倒过来讲，变成什么？变成觉有情。这里呢，我再说一次，前面的三位，无论我们所谓的资粮位、加行位或通达位这三个位，它是一个基础，因为它是一个基础，它比较偏向于修世间法，它的重点是在世间法， 它是一个基础。这个世间法呢，重点就是有情。什么叫有情呢？一个有感情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你不想，不可能他有什么道德的啦。啊，有所有人讲说啊，那个人很有情，但为公公啊，哎，足有情的哦，这个人足有情的，他是很有情的。但是这个情如果没有一个觉，没有智慧的话，这个情有时候会黏滴滴啊，弄不清楚啊，那不行。所以呢，要有情，同时要觉。啊，有那个角色，有那个看站，有那个尊长，这个情呢才行。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节制，有一个刚好的恰到好处的这个情，那是不行的。为了使这个恰到好处，所以才有一个觉。有了这个情，你要知道情有多重要。小孩子读书这件事情，照理讲应该是一个知的问题呀、啊，但是他跟情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哦。那个小孩子呢，他这个情得到正常的发展了，他就自己呢愿意认真的去读书，做什么事情他比较主动，他的人格的发育都会健全。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讲啊，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伦理，都是从情那个地方慢慢演绎发展出来的，是以情为重的，所以是情那个部分在前面，也就是非理性的那个部分在前面，后面导一个觉，让你去警觉过来。可是后面这两位菩萨位这两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基础都打好了，现在呢变成觉有情了，是真正的菩萨了，是一个觉者。可是是一个觉者呢，他就又能够真正的表达他的感情，那变成觉有情。你说老师，那这么说起来，这两个没有什么大不同嘛？一个是有情觉，一个是觉有情，这有什么不同呢？不同，这个差别很大很大。一个是我拼命赚钱，虽然我并不是一个怎么样，但是我仍然，虽然我是一个好人，但我还是赚很多钱。回过头来，我现在懂得怎么去花这个钱，这个差很多的。所以资粮位一建立完了以后，现在这里呢，他反而在真正转动他的资粮位，要变成菩萨的实地。所以菩萨的实地呢，等于菩萨的进阶，是真正走入究竟位的一个十个等次。你要把这个十个等次呢，要弄清楚了，这个就是你修行最重要的部分。就一个世间法而言，就我们活着的人生而言呢，你想想，你从小的时候一直学到现在，那个部分都是昨天的事情。但是我就在这个时刻，我面临的下一秒、下一分、下一刻、下一时、下一天、下一周、下一月、下一年、下一辈子，那一个面对的一个未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靠着我过去存续下来的东西，然后我是一个觉者，因为我是一个觉者，我能够察觉我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今天郑老师坐在这里跟大家研究佛法，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对的是我，我对的也是你。我在这里所讲的东西，必须是跟各位听得能够相契相融，这件事情是要透过觉才行的，是以觉为先的。透过觉的时候，才把我过去我自己的体验的那一份的东西，那个资粮，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不是我用一个数的东西，把我过去所学的东西，经典上一章一句的在这个地方把它记起来，然后附送给各位听。那个附送给各位听的是录音机，所以那个觉是有创意的，是有智慧的。所以菩萨呢的实地呢，是真正的培养一个人有智慧， 能够他的心灵真正的开展，是这个地方。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世间觉，他没有离开世间觉，所以菩萨没有离开世间法。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菩萨的实地呢，他所要讲的是什么。菩萨的实地呢，就是指的是修习。修习呢一共有十个地，第一个地叫做欢喜地，欢欢喜喜的欢喜地。欢喜地呢要修的是什么？要修的是布施波罗蜜为最胜，这过去讲过的，在我们谈到了诸粮位的时候也谈到六波罗蜜。可是今天菩萨实地的前面六地呢，却又是那六波罗蜜，还是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个波罗蜜，是前六地，也就是修菩萨门呢、修菩萨法门呢，还是从这六波罗蜜开始。但是前面呢，它是一个预备位，强调的是资粮、加行跟通达。但是菩萨这个地方所，菩萨位这个地方的前面十位呢，它强调的是你真正能够去实践，是从内心里头真正去实践的问题。那么什么叫做欢喜地？欢喜地又称为平等地。什么叫做欢喜地、平等地呢？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讲，你就很容易了解。我们一开始谈唯识的时候，一直都在谈自我这个问题，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是一个自我，但是如果这个自我只想到了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慢慢的把自己孤立起来，变成很自私。即使呢，他把那个预备位的六波罗蜜都弄得很清楚，但他所修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为了他自己而已。你知道，为了他自己而修的，那他一定是小圣佛，充其量最多只是到达小圣佛，不是大圣佛。大圣佛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我跟你没有什么因缘，但是我仍然还是会关照你、爱护你。我跟你虽然无缘无故，但是我们本是同根生，我们都是这个宇宙里头同一体而来的。虽然身体不同、来处不同、兴趣不同、因缘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这个娑婆世界来这里来展现我们生命的。我们真正应该是同体的，同体不是同一个体，是同质，跟你同样的一个环境的，应该要互爱的，这刚帮下的意思。那你想想，这样子的慈航普渡叫菩萨行，不是只想自己好，也要考虑到别人好。那么要想到只有自己好，然后接下去伸出了自己的手，也能够考虑到别人好，这件事情在心理学上我们称它叫做自我的延伸。请你要注意这个关键字，什么叫自我的延伸呢？我们都是觉得说我有一个我啊，假如说我是郑老师，我有这个我，我拍着胸膛，我是了不起的。那这个我是关着门的我，是闭锁的我。现在不，我伸出去，我了不起。什么叫了不起？我很高兴，因为我赢过别人。好，那么我赢过别人，我也希望别人也能赢过我。这个我开始延伸出去了，也就是说我得到了胜利的喜悦的时候，我希望别人也能够得到成功的喜悦。我希望我自己好的时候，我能考虑到别人也能有那一份好，这个我开始往外伸了。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家庭的伦理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是父母亲自己也有一个我，生下小孩子以后，他开始把这个我往外延伸，去拥抱这个小孩子，他的我开始延伸到小孩子身上。所以很少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把他的自我延伸出去的，他会，但是延伸出去以后，如果把对方变成他的一部分，我们称为说他的我的延伸走错了路，变成想要同有对方，这个同有的倾向就变成了所谓集权的一种人格倾向。而这种集权的人格倾向被用到政治上来的时候，这个人他所创立出来的统治的方法就是集权政治，他所想出来的种种的文化、种种的礼教呢，他就会变成一种集权的礼教，他所发展出来的伦理就变成权威性的伦理，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必须听我的，那个是权威的倾向，也是一种我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呢，是统治，是想把对方吞食变成我。这种我的延伸呢，是会走入权威的，走入敌权的。而这样子呢，是有害于每一个个人的完整与就近，所以它不是就近法门，他容易走向邪道。那么另外一种自我的延伸呢，是我独立的，我自由了，我内心自由，我不会很容易就被引诱，我不会被物欲呢把我牢牢的抓住了，我是有独立分的，但是我这个我呢却伸展出去了。这伸展出去的是什么？是给予而不是同有，他是布施的。所以这个地方修的是布施波罗蜜，一个肯去布施去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就是懂得真正有慈悲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能运用他的感情，那么他的感情会提升变成他的智慧，而这个爱心呢，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慈悲。所以你在修菩萨十地里头的第一地，一定是众生平等，是我所接近的每一个人跟我是平等的，不可以以我凌驾于他来同有他。这个平等地不是正好是讲的，是经典上讲的，这里所讲的欢喜地也是经典上讲的，不是我们心理学讲的。也就是说只有平等的时候，还有那一份真正的我们以平等性把自我延伸出去，当我的自我延伸出去的时候，我的自我的门打开了，因为它打开的心也就开了，心开的时候就宽阔了，宽阔的时候就开朗了，开朗的时候就是欢喜的。所以这是菩萨的第一地，你看着吧，那个人如果整天都是眉宇伸手，那表示说他的自我没有伸出去，他常常看不惯别人某些东西，所以看不惯了就挑剔呀、挑剔了就批评呐、批评完了以后就对立呀、对立了以后呢，那就打仗啊。所以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就气在心里呀、气在心里呢就没余伸手啊，所以他就不欢喜。那不欢喜就第一步就没有办法登进去修行的修习地，第一步登不上去，那么你的心理健康成问题了，你的心理的种种的这种欢喜没有了，你的智慧根本舒展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那个菩萨的第一地第一关就不及格了。所以有人告诉我啊，所以我正常说我怎么老看到你笑嘻嘻的呢，我告诉你，为的就是说我希望呢能够登第一地，至少这菩萨第一地呢就是欢喜地。有人说诶，郑老师我觉得你很管闲事呢，人家家里小孩子不念书你也管，人家已经要死了在医院你也去，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他是平等的， 找上我了，我没有空，没有办法，有空我总是去给他看一看，平等啊。那有人就讲了，你看完了以后，你把那个人家都已经快要走的人，你握他的手，你的灵魂会不会跟他去啊？不会的。你要知道，他去是他去，你能安慰他，让他欢喜的去，那你也得到了一份安心，一份欢喜。所以你知道不知道，台湾有很多的传下来的习俗民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父母要过世的时候啊，有时候呢会这个排便出来，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啊，常常是脏啊。子女啊，很多子女不愿意帮他换，有时候呢弄得很脏啊，那一个晚上才把它弄一次，弄一次已经很好，有的是很臭，是长蛆的都有的，连长蛆是因为不给他翻边啊，又脏，容易长这种长蛆出来，会长疮的。但是台湾的民俗里头啊，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父母亲呢、啊，百岁年老啊，大会你老就是他过世那个时候啊，要记得，他那个下来的那个东西啊，你不可以把那个衣服直接拿了就把它丢掉，要把它包好以后放着，而且还不能随便放，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这个厅堂上的某一个角落把它放好，然后要去把它放一会儿，然后要把它拿去洗好，要把衣服拿来晾好，这个衣服晾好了洗得干干净净的以后，将来呢还要拿来作为给子女啊生下来的婴儿包身体之用。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他说这样子做啊，子孙啊会有很大的福气，说那个东西等于元宝，那个排下来的排泄物等于元宝，即使啊并不是只有他要过世那个时候排的那个东西才叫元宝，他躺在床上不动的时候，每天排出来的通通都是元宝。你要这样想，你能这样想的时候，你才有欢喜地，才有平等地。我看过好多啊，那个给他的长辈老塞老忧的那些人，他的下一辈子呢都过得很好，他有很好的子孙，那个远离自己的父母，远远的父母亲不但没有好好服侍他，还捏着鼻子嫌他臭的，他的下一辈子都很惨。我看了很多，我做諮商的不会打诳语的哟。你要注意，中国人讲孝顺的问题，他是有心理学背景的，真是如此。你要珍惜长辈的身体，要珍惜呢给他帮助他，因为他年老了。我就没有想到说曾几何时啊，一个以孝道立国的中国啊，到今天孝顺会这么样子的不正，这是我怎么想都想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太功利了。小孩子很少把大人很少把那个真正的真理，修行的真理，那个法义真正告诉小孩子。所以呢，有了欢喜才会觉得哦，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他们呢到了生命终结点画上句号的时候，是不起分别心的，不因为他年岁长或不因为他年岁短，不在于寿命的长短。你翻开来高僧里头，有的也并不是很长寿啊，但是他到了，你活了一百岁不能到的有什么用呢？还是要能到才行。那么这个呢要从欢喜地做起。所以欢喜地呢，如果我们翻开来梵王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净空师父呢长期间的一不断的在强调梵王经的重要。其实啊，梵王经这部经可以说是法化经的缩影本，可以这么说，你用不着再去读法化经了， 我讲错了，《华严经》的缩影本，你念了《梵王经》，那么《华严经》这么大部头的，你可以不念。为什么？因为菩萨实地在这里通通有了，清清楚楚的写得很清楚的，在《梵王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是要利益自他。这个时候呢，欢喜地是利益自己，也要利益别人，叫利益自他，自己和他人。那个利益自他的意思是有一个我，而这个我也能够同时延伸出去，能够包容，能够关爱别人，这件事情是利益自他，所以他又称为平等地，是入受色报而心心无负的。什么叫做入色受报而心心无负呢？入于色受之报。什么叫色受之报呢？你有了财富就是色受之报，你有了很好的子女子数就是色受之报，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是色受之报。色是色相，受是接受，入了色受之报，你的福报很大，但是心经无负，你所每一个念头都不会因为你有了这个福报，你不会被这个福报牢牢的把你束缚住了，但反而你很自由。你想那个人能够得色受之报，又不会变成吝啬自私贪婪，而愿意跟别人互相的有一个相接引啊，这样这件事情就是入心经无负，叫入色受之报而心经无负。这个心经无负又称为平等地，也称为利益自他。所以生出佛家做佛性地是欢喜地，是这个十地里头第一地有多重要。你看欢喜地这一地里头就是生出佛家，就因为这样你能够生出于佛家，所以你没虽没有出家，但你已经入菩萨第一地，一定是生出佛家了，做佛性地，你已经坐在佛性地里头，一切障碍凡夫因果毕竟不受大乐欢喜。在这一段你一入第一地的时候，生出佛家做佛性地，一切的障碍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自我已经延伸出去了嘛，你已经感受到别人跟你是同等的重量，众生平等了嘛，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了嘛，看恨嘛，你处病呀嘛，你说对不对？昨天呢，警察广播电台要访问我，他说你来跟我们谈一谈。谈什么？谈分享。分享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自我的开展呢？是不是自我的延伸呢？讲分享啊，有什么物件都爱跟别人较分享的，爱会跟别人分享真重要啊。他说：“哎，郑老师，你要用台语讲才行呢。这一次是要用台语讲的。”我说：“好吧，台语讲就台语讲，台语讲就叫做分享嘛。爱跟大家讲基本啊，本来享受嘛，这就是平等性嘛。你因为能够去分享，所以你会觉得即使隔得很远，但是呢，讲隔一粒山头嘛，要触冰，还是我们的邻居。”隔一个海峡也是我们的邻居。佛真不懂，统一不懂到底是什么。我们学佛的人不是统一不统的问题，我们学佛的人要先学欢喜地、平等地，这就是佛欢喜地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个时候呢，一切障碍凡夫因果毕竟不受，凡夫的因果啊，就不会惹到你身上来了。凡夫的因果呢，就是轮回啊，走不出去啊。毕竟不受呢，就是你能从这个地方走出来啊。所以大乐欢喜，你既然能够上菩萨道，坐上这一部大法船，那当然大乐欢喜，就是《梵王经》里头讲的啦。 这样一个人有欢喜心，所以能够和光接物，生活无碍，种种的障碍就减少了，所以一切障碍凡夫因果毕竟不受，没有障碍，因为你的自我延伸出去了，己所不欲能够不施于人呢？我们自心里头跟别人之间有一份平等的，我想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胸襟呢。能这样当然就是和光接物啊，生活的障碍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人要懂得分享，有分享的人有福气啊，有分享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创造，不懂得分享的人是不会创造的。这个社会也是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受过一些经验的考验而进步的。十几年前呢，我负责这个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发展，当时呢意大利呢来我们的台湾呢订了一堆的这个油管的这锁头，这个锁头啊他讲好了要够精密才行的，不精密呢他将来会流会渗出来，不只是渗出来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呢他的要求是这个两个管子的衔接头将来衔接起来以后要变成一条直线。我们呢很高兴呢、啊、标下来的结果呢，我们想说做这个锁头还不简单，大挑啊，大挑你懂吧，赚很多钱的意思啊，大挑啊，以为说这个大挑是挑到几百，通通做好了一堆如山呢、啊、等到检验的时候，他呢是把每一个锁头把它锁在一起看会不会成一条直线，天哪，它不是直线，它是弯来弯去的，所以本来是大挑那个挑到几百，后来大挑呢